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我想今天呢，我们一开始，我们先要为两个人祷告啊，因为这个礼拜呢，有两位呢是会动手术的，一位就是玉如姐妹哈，她是坐骨神经要动个手术，是礼拜二。另外还有一位就是陈辉弟兄的女儿她是这个礼拜五呢要做这个脑部的切这个血管瘤的手术的，所以我们为他们两个来祷告好吗？亲爱的天父，此一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恳求你的天使天君来保护玉露还有 Stephanie 在他们这个动手术的前后所有的过程当中，主啊，你亲自的来保守保护他们，让他们的手术一切顺利，让他们也能够平安的很快的康复。主啊，你亲自的来保守保护他们，你亲自的来使医生护士麻醉师他们都有聪明智慧，有精神体力来为他们两位进行这些的手术。主，我们把他们交在你手中，让他们身体经过治疗，他们能够完全的健康起来。我们感谢你，我们也为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要分享的信息，我们恳求你亲自的来带领我们去明白，去得着生命的造就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各位弟兄姐妹，从今天开始呢，我就会跟大家我们撒母耳记上下讲完了，所以今天开始跟你们分享是腓立比书的信息哈。那腓立比书呢，是保罗在坐牢的时候写的一卷书哈。但你看这一卷书呢，却是圣经里面特别保罗所有的书信里面写的最喜乐的一封信哈。里面常常说很喜乐，所以一个坐牢的人为什么能够在那种状况底下仍然那么的喜乐，那么的开心呢？是很值得我们一起去思考的。那我今天就从腓立比书开始来跟你们一起去看哈。那腓立比书呢一章三到八节呢如果我们就表面上来看呢，它就是使徒保罗的一篇祷告哈。因为正如保罗写书信的一开始，很多时候都会以问候啊祷告开始哈。那这一篇的祷告是什么呢？是为信徒来做祷告的。然后他的祷告分两部分哈，第一部分是一个感谢的，然后第二部分是一个恳求哈。那你会发现他感谢是为信徒感谢哈，然后他恳求也是为信徒恳求，所以保罗的感谢也好祈求也好，都是为别人而做的。弟兄姐妹，今天我在想，我们今天我们的祷告是怎么样的呢？是经常留意为自己的祷告多呢，还是为别人的祷告多哈？但为自己祷告也没问题哈，不是最大的问题。但我发现祷告最大的问题呢，就是我们有时候就留意那些很肤浅的表面的东西哈。我不是说我们不能为自己求不能求我们要的东西，我的意思是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的眼光如果能够放宽一点，为自己求也求得宽广一点，为别人求也求得宽广一点多一些为别人呢，我相信不但我们所求的事情，所求的人他们会蒙福，我们祷告的人也会得福哈。就说当你越为别人祷告，不但他得福，你自己也得福。所以不只是为自己求自己得福哈，你越为别人做越会有这种事情哈。所以今天我所要跟你们看的保罗的祷告呢，就是一个如果你说要找一个为别人祷告不为自己，就是多为别人祷告的一个例子呢，我想保罗的这个祷告呢是很值得我们去探讨一下的。那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段经文哈。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哈，所以我就不再读，因为等下还会告诉你们里面一些细节哈。那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保罗首先就说到，他每逢想起信徒呢，他就很欢欢喜喜的为他们祷告的，一想起他们就很欢欢喜喜，所以在祷告当中呢，就为他们感谢上帝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保罗这个祷告呢有些什么特点哈。首先我们留意到的呢，是保罗呢这个人呢，他的祷告呢是经常进行的，不停的 我相信今天很多人也在祷告，但你为别人的祷告有没有继续不断的进行呢？那首先我们来留意哈这段经文，这个祷告所流露出呢，是他跟这些信徒之间有一种很坚固的一种情谊的。他说，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然后还有个括号，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尝试欢欢喜喜的祈求，对不对？所以也就是说，保罗常常想念他们，一想念他们就为他们祷告，或者在祷告的时候会想起他们，因为他常常祷告就常常想起他们。有没有看见是一个循环？他一想起他们就想为他们祷告，然后在祷告当中又想起他们，所以是连续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些人是你经常挂心的，有没有一些人是你常常怀念的？这些令你牵肠挂肚的人，你所常常挂念的人，你有没有常常为他们祷告如果你常常挂念他们，你可以学保罗那样最好的去回馈你这些你想念的人的，就是为他们祈求，为他们祷告因为祷告真的可以带来很多对方的祝福。我记得以前有一次我去参加这个这个拆船节Mission Fest， 在温哥华一月底要来了。那有一个讲员呢，他就说他说你别生气别人他说因为他说如果有人得罪你生气别人呢，你就会怎样呢？你就会不想为他祷告，对不对？很自然的，你讨厌一个人，你会不会为他祷告？大概不会他说你有没有想过，当你不为他祷告，其实你就剥削了神要透过你给他做祝福。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就说你当你不想为一个人祷告的时候，他说你没有想过，其实神本来要你透过你来让他得到祝福，但是因为你生他气，所以你不为他祷告，所以你没有去完成神要透过你来给他的祝福。我真的这样一想其实挺有意思提醒我们，其实不但我们如果不为人祷告他会失去祝福，其实如果我们主动的为对方祷告，那会怎样？对方会祝福，然后自己也成为一个祷告让人得福的人所以这是两方面有好处。在这个祷告当中呢，另外我们留意呢，保罗的祷告生活呢是不断的在进行的。在这两节经文当中呢，一连两次说到每逢，对不对？每逢想念你们，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所以放在括号里面他不是有时有做有时没有做的一种事情他是经常进行的。所以忠心的信徒就是这样的祷告，他们把祷告的事情呢当作是经常要进行的一种事情，不是时有时无，方便时才有，不方便的时候不做，不是有时候时间的时候才做，忙碌的时候不做，不是喜欢的时候才做，心情不好的时候不做。其实保罗你想想，当时他是身处在监牢当中，是最不方便的时候，但是还是常常的祷告你不要以为坐监牢很舒服，很多时间你如果在想象那种环境那种，因为保罗有一次坐牢，说到你要把我那件外衣带来就很冷然后就是有很多然后把那书卷带来所以他要花点时间去看圣经所以他在那种是很不好受的情况底下，但是他还是祷告。所以弟兄姐妹，今天你我的祷告生活是怎样呢？是常常的还是偶发性的呢？祷告是要持之以恒的，因为祷告最终的目的呢，其实我觉得并不是去改变上帝很多人说，哎呀，为什么我祷告神没有听为什么祷告神没有给我这个给我那个？其实你有没有想过，其实神要给你的未必是你想要的那一个。在祷告的当中，其实我们就是亲近神，去明白神到底想给我们什么，然后我们说，神啊，我可以接受你给我的那一个东西。所以我常常说，祷告不是去改变上帝，祷告是去改变我们自己，去明白上帝的想法。所以当我们越多祷告，我们就越灵验。为什么呢？因为当祷告多，你就开始了解上帝的心情你跟 你想想你跟谁相处再多再最多在一起的，你是不是很明白对方哈？有时候你看他一个眼神，看他一个眼色，你已经知道他在想什么，对不对？啊，福秀 Annie 你们，你一看他的眼色，你就知道他想什么哈。你肚子里面有什么虫，我都知道哈。所以就是你在，所以因为你相处久了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跟神相处久了，就是有这种的好处哈。我记得以前我有位那是一位姐妹，这位姐妹曾经做过我的导师，领导师哈。她跟我说，她最讨厌的就是她的其实她最不能相处的一个人就是她的丈夫的哥哥哈。然后呢，就是水火不相容哈。那后来有一次，她就觉得上帝感动她要为这件事情祷告，要和好祷告。她说：“神，那你就改变她。”让他变成一个可爱的人哈，然后发现祷告完之后呢，就是越来越不可爱。后来在祷告当中，为什么不改变你自己呢？所以他神了，请你改变我，让我能接受他。然后发现这样祷告完之后呢，就开始有个改变。然后在祷告完之后，他就发现原来是自己需要去调整，而不是对方需要去讲。当他调整自己之后，发现对方的态度也好起来，所以后来就解决了问题。所以弟兄姐妹，有时候不是要别人改变，而是要我们自己去改变哈。所以弟兄姐妹，祷告是常常进行的。当你多祷告了，你看到你就会改变，改变你就会看到很多的果效。然后你不要停，因为祷告不只是为了见到你所想要的结果，而是在祷告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更经历你的神哈？就像刚才我们所唱那首歌哈，如露且慕溪水，对不对？你要更加明白上帝的旨意，上帝要改变你。所以保罗的祷告是经常在进行的。那我们再看在这篇经文里面，他告诉我们呢，保罗的祷告不单只是常常进行的，而是欢欢喜喜的进行的。当然你说是不是每次祷告都要欢欢喜喜，我们悲伤的时候也能不能祷告，当然也可以哈，但是在祷告当中呢，他是有欢欢喜喜的这个，但我们要看他为什么欢欢喜喜哈。他说，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尝试欢欢喜喜的祈求。那保罗为什么能够欢欢喜喜呢？我们稍微分析一下呢，你会发现有这些原因的。首先呢，保罗的祷告的一个特点呢，他就是不以自己为中心的一个祷告来的，所以你就能欢喜。所以你也就是说，如果你问我，牧师，我怎样能够祷告的时候有欢喜呢？你就先不要把自己放在你祷告的中心。但有时候你可以为自己求哈。但如果你尝试一下，试一下，不要老是每次祷告神，那你给我这个，你给我那个，给我这个，给我那个。你多为别人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的祷告呢欢喜度会增加。原因是这样，我们看，弟兄姐妹，你想。我们是在一般什么情况下的祷告我们会欢欢喜喜呢？神给了我一份好工作，哇，欢欢喜喜 ，OK。神让我的福音对象信主了 ，OK。今天求婚，女朋友答应了 ，OK。这是以前的事情了哈。上周考试了，拿100分，哈，这些学生。儿子被哈佛大学录取了，开心哈。前次看一个新闻哈，有一间中学这里的，他两个孩子都被哈佛大学录取了，结果成为名人哈。其他的家长全部要去找他们取经哈，连伯纳比的报纸都登出来说他们现在很 popular 哈，想问他为什么哈，很高兴对不对？那无疑这种情况底下我们会开心对不对？但如果问你，神给了某位弟兄很好的工作，比你的还好，你会开心吗？神让某位姐妹的福音对象信主了，而你的福音对象没有信主，你会开心吗？大概还会哈。某某人今天求婚了，女朋友答应了，你求婚，女朋友没答应你，会说你别开口，你开心吗？学生的哈。上周他考了100分哈，我考了个50分，你开心吗？然后是别人的儿子给哈佛大学录取了哈， 别人赚做生意赚钱了，你赚钱亏本了，你会生得欢喜吗？也就是说别人得好处了你会欢喜吗？别人蒙福了你会比自己得到蒙福还喜悦吗？我记得上次那个杨传道不是说嘛，哈，他的儿子他的朋友拿100分比他自己还开心哈，这是很好的态度，对不对？所以保罗的祷告是常常欢欢喜喜的，就是为什么呢？因为他把别人的事看为自己的事情，也就是说他没有以自己为中心，他如果常常以自己为中心他就不会可能会喜乐哈。因为我们知道保罗在腓立比受过很多的苦，帖撒罗尼迦前书2:2那里说他在那里受苦，受过凌辱，在牢狱中。所以在牢狱中如果他老是想到哎呀，我为什么坐牢啊，我相信他很难欢欢喜喜起来哈。所以腓立比书这里这样说哈，个人不要在2那里他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事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对不对？好，还有保罗也常常以神的事情为念哈，在2:3，我这边没有哈，对不起，这边没有，要回去哈。他说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哈，所以每逢就是不是一次两次，而是经常常常什么呢？常常祷告跟神亲近，也就保罗跟神的关系不是偶尔见面聊聊天，就像我刚才所说的，所以他常常想到这些人，他就在神的面前为这些人祷告，然后就因此欢欢喜喜的。所以弟兄姐妹，我说啊，信主的应该有喜乐，要有喜乐就要多思念神的事情，少担心自己的事情，把自己的事情交托给神，让神来带领你。但你要多为神的事情，为别人来为念，然后欢欢喜喜就很自然会成为你祷告的一部分。我记得这首歌很多人都会唱，这个 slide 打开这怎么那么慢，很烦。他说让我爱而不受感戴，让我试而不受赏赐，让我尽力而不被人记，让我受苦而不被人堵，只知清酒不知饮酒，只想掰饼不想留饼，到处生命来使人得幸福，舍去安宁而使人得舒服，不受体恤不受眷顾，不受推崇不受安抚，宁可凄凉宁可孤苦，宁可无告宁可被负，愿意以血泪来做为冠冕的代价，愿意受亏损来度旅客的生涯。因为当你活在这里的时候，就耶稣你也是如此过日子，欣然忍受一切的损失，好使敬你的人得安适。我今不知前路究竟有多远，这条道路一去就不再还原，所以让我学习你那样的完全，时常被人辜负心不生怨，求你在这惨淡时期之内擦干我一切暗中的眼泪，学习知道你是我的安慰，并求别人喜悦以度此岁。会唱吧这首歌。今天你是以什么为念呢？你愿否放下自己多为别人着想？你如果能够的话，我相信你一定会经历之中的喜悦。所以保罗为什么喜悦呢？因为他的祷告很少为自己的，你留意，特别在腓立比书这里，他想到的都是别人。另外还有保罗能够欢欢喜喜呢，为什么呢？因为他发现一样东西，就是腓立比教会的人呢是同心合意兴旺福音的，这种心智使得保罗非常开心。当保罗一想到他们这个心智呢，很开心。这个头一天他说，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这个头一天指哪一天呢？我们知道保罗当时写这封信的时候是在坐牢，而他在这里坐牢写给腓立比教会呢，距离他第一次去腓立比建立教会呢已经应该有12年。也就是说在这12年间，腓立比的信徒呢从头一天开始保持着起初的那种信心， 非常可贵。那我们知道腓立比教会是什么时候建立呢？是保罗第二次宣教行程的时候所建立的教会。还记得吗？当时他一去就看到有一个在河边洗指示布的一个 女孩子叫做利迪亚，然后就带了他信耶稣。然后利迪亚有钱人来了，因为他洗指示布。什么是指示布呢？指示布呢就是地中海那时候出产的一种贝壳提炼出来的一个指示的颜料，然后用来染这个布。所以指示袍子呢是君王啊贵族所穿的袍子。那所以利迪亚呢是很有钱的。然后利迪亚信了耶稣之后呢，他的家就成为了教会的大本营。好，然后在这个城里面福音可以开展。然后呢还记得后来保罗在腓立比的时候就被抓起来，就放到监牢里面去，对不对？然后保罗跟希拉就在监牢里面唱歌唱歌唱歌唱歌，怎么样，监牢的门突然间打开，然后那个狱卒一看糟糕，监牢门打开，囚犯都逃走了，就想自杀。保罗说你别，我们还在这里哈。所以狱卒就说那怎么办呢？所以保罗就跟他讲福音，然后就出了那句很有一名的话，对不对？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就是你只要信耶稣，神的祝福会继续临到你家，你全家人都会信耶稣的。所以那个狱卒呢也是在腓立比信耶稣的。所以可以这么说，腓立比教会后来成为了一个模范教会。最难得的是呢，他们这个模范呢可以一直保持着这个同心兴旺福音的心智很久，12年不改。那为什么他们能够那么持久同心合意呢？难道他们从来不闹意见吗？也不是哦。因为如果你有机会看腓立比书的后面呢，这间教会模范教会也有问题的。在第4章他说，我劝有阿爹和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异轭的帮助这两个女人。也就是在那里有两个女的领袖，一个叫有阿爹，一个寻都基，他们这两个领袖是不合的，不合到保罗在监牢都知道，然后派人去说你要劝他们和好。那他们是有不合的地方，但是呢在兴旺福音的这件事情上面倒是很同心，在性格上面可能有点问题啊，不能相处。但是个别传福音呢，这整个教会传福音呢，他们的这个是非常不错的。那我们怎么知道他们在传福音上面很一致呢？导致保罗一想到他们就很欢喜呢？在这节经文里面有一个字叫同心合意兴旺福音。在原文里面其实这整句话是一个字来的，就是我们今天的团契这个字 fellowship partnership。 所以直接翻译的话应该是这样翻译的，因为从同一天到如今你们是福音工作的团契，或者说因为从同一天到如今你们是有福音，是福音工作的合伙人，因为从头一天到如今你们都有份参加与福音的工作。也就是说你们这一群人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是把你们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你们能够克服了人的这种不同。好，弟兄姐妹，我想这种情况我们也见过哈。我记得以前我们在美国念神学的时候，我们的那个神学院的宗派是美国南部浸信会，叫美南浸信会。这美南浸信会呢挺有意思的，他们曾经做过社区调查哈，去访问那些不信耶稣的人或者信耶稣的人那一区南部。当你听到美南浸信会你想到什么？你要得回来的第一个标准答案是什么？吵架 fighting。就是说他们很会吵架，很会分裂，挺丢脸的。但是呢我在那边看到美南浸信会一传福音起来呢就不吵架了，大家合作， 奉献钱可以奉献 1.2 billion， 一个圣诞节就可以送 1.2 billion， 是多少？1000万，就做宣教事工，很同心的。所以我们的那个教授就说哈，他要美男进行会的点就是不传福音就吵架，一传福音就不吵架，所以应该多点传福音，应该多点宣教。那腓立比教会就是如此嘛，对不对？所以保罗想到腓立比的教会的时候，他很欢喜的，因为发现他们是真能够以福音为己任的人，而且维持12年都可以同心合意，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那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3:11那里有这样说，还有末了的话，愿弟兄们都喜乐，要做完全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如此仁爱和平的神必常与你们同在。所以你发现喜乐、同心合意、彼此和睦，不只是在腓立比教会，在哥林多教会都是很好的事情，代表有神的祝福。所以保罗为这件事情很开心。弟兄姐妹，今天你我有没有同心兴旺福音呢？自己去传固然好，但你没有想过，如果大家一起去传，而且同心合意去传，会来很大的果效，可以带来喜乐。当年腓立比的教会因为这样做带来喜乐给保罗，保罗今天对我们教会也是这样。今天或者这样问吧，保罗当年能够很欢欢喜喜的为腓立比教会祷告，因为他想到腓立比的教会的人对福音的那种心智。今天当我们想到我们的教会的时候，我们想到我们身边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因为他们也有这种的心智而欢欢喜喜？或者如果这样来说，反过来说，我们怎样可以让为我们祷告的人欢欢喜喜呢？就是有这个传福音的心智，这是相辅相成的事情。所以保罗非常开心，因为他看见他们是同心合意，然后保罗不为自己，他想到他们，他很开心。然后还有一样呢，我们发现保罗很开心的，他能够欢欢喜喜为腓立比教会的信徒祷告，因为他看见呢他们对上帝很有信心，而保罗呢自己呢也在整个的坐牢的当中，当他看为这些信徒在祷告的时候，他看到上帝，他对神的那个信心而喜乐。所以也就是说，弟兄姐妹，今天你怎么样可以为人祷告、为自己祷告、为任何事情祷告的时候而欢欢喜喜呢？主要就在于你有没有信心。如果你没有信心，你去祷告，你祷告完之后大概就是心里不踏实。当你祷告的时候，你说神啊，我相信你一定会有你的美意发生，你的信心会不一样。所以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哈，他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至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这个耶稣基督的日子指的是什么呢？应该指的是耶稣再来赏赐圣徒的日子。这里主要是讲信耶稣的人，也就信耶稣的人，我们将来有一天会复活，然后神会给奖赏我们。也就是说保罗深信腓立比信徒传福音的心智不但是上帝给他们的恩典，他们的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的心智表明了他们在神的工作是有份的人，而且上帝的工作一定会持续，一直到有一天当耶稣再来给奖赏的时候，他们会得奖赏的那种人。所以保罗身在牢狱当中，心里所想眼目所望的就是那个未来的事情。他看到他们这些人，我这些孩子他们是神有恩典在上面的，而且看见他们这样做，有一天他们会得奖赏，在未来会跟他一样同得好处，所以保罗非常开心。所以保罗那种信心就有点像希伯来书所说的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对不对？这因为他深信 这种美好的结果未来，所以保罗的欢喜怎样来了。其实保罗对未来的信心是有两个方面的，如果你留意，第一个方面是因为他对信徒的信心有信心，所以他深信信徒会不负他所望，忠心坚持到主赏赐的日子。所以你知道保罗的喜乐从哪里来吗？第一个方面，他看到别人好他就开心，他看到信徒好他开心，他看到信徒有把握他很开心，他看到信徒有信心他很开心，这是他第一个。但有时候信徒没信心怎么办？保罗还是可以喜乐，为什么呢？因为他的信心不单只建立在人的身上，也建立在对神的身上。那他对他们的信心是怎样的？你看这段经文， okay, 我看这段，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你们藏在我心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意思就是什么呢？我这样的相信你们是有原因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在劳役中受苦的时候，你们没有因此胆怯，反而是同心合意的传福音。你们会得恩典，正如我为主坐牢会得恩典一样。所以保罗认为他的苦难是带来恩典的，所以他们的忠心也是带来恩典的。所以他说我们是同享恩典的，一方面是互相得到对方的恩典，一方面是互相可以得到神的恩典。你们自由在外面传福音，我在里面坐牢，我会得奖赏，你们为主忠心也得奖赏。我为主忠心坐牢，你们为主忠心传福音，我们彼此得奖赏。所以保罗不但对信徒有信心，最后归根到底就是他对神有信心，因为他相信神会给他们有好处。因为当他看到腓立比的信徒并没有因为他的受苦而失去对神福音的热忱和胆量，他就好像看到了主的作为，虽然没有看见主，但看见主的作为已经足够让他有信心，而这信心让他看透苦难充满了喜乐。在保罗的那一刻，他是在监牢里面，但他都能欢喜，因为从信徒的同心他看到了主的作为。这因为有主的作为，他深信主一定会在他所有人的遭遇和生命里完成一切，苦难就不太难面对，所以他能在苦中也欢欢喜喜。你说保罗能做到，我们能做到吗？可以的。我跟你们讲一个见证，我本来今天没打算讲，但是因为我等下英语堂要讲到哈，因为英语堂那个讲员呢生病了不能来，说昨天知道了之后，所以准备英语讲到，然后这一次是我第一次呢拿着中文讲章，一边看中文一边讲英文，不知道能不能成功，请大家为我祷告。但我今天要分享的呢，有里面有一个故事的，以前可能跟你们讲过，但我看完之后我再重温啊，其实就是保罗所讲的这种心智。在我们神学院呢，我们当时去念神学，我跟师母去的时候呢，你知道美国念书呢，不但是神学院，是所有大学呢，因为美国的移民政策很麻烦的，所有的海外学生去到呢，这种那种身份啊、visa 啊这种很繁琐的，很多人一出问题就进不来了，然后可以封锁你十年以后都不能进美国。所以美国这些大学啊、神学院都很害怕，所以他们特别都有一个专门部门是，叫国际学生部门哈，主要是服务我们的签证啊这些东西哈。每次去他就会问我，你过境的时候、你入境的时候有没有问题啊？然后得到新消息，然后就传递给所有人，因为每次都不一样的，你知道，每次过境他的招信令改的他的东西。所以我们有一个国际学生部门哈，开始不知道他干嘛哈，后来知道啊，原来这个很有用哈。然后那个时候负责这个国际学生部门的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年纪跟我们相差不多哈。然后呢，就是本来也没什么，就是他服务我们。后来听到他故事之后，我们就很震惊，为什么呢？因为呢，原来在这个90年的时候，91、92，他先生是念神学的，他没有念哈，然后后来他们就结婚之后呢，神就呼召他先生要去阿根廷做宣教， 所以他们就经过了几年的在美国的培训，然后念完神学，然后经过这些宣教训练，就去阿根廷。降落阿根廷那一天，在高速公路上，第一天就出车祸，车祸很严重，他先生当场毙命，而他呢，身受重伤，在当地医院呢，住了两个月才能够下床。然后后来呢，他就回来美国，然后神学院知道他的遭遇，然后因为他的先生是在我们的神学院念的，所以就让他回来，然后让他在学生部门有个职位来帮助我们这些的人。你要本来不觉得的，他后来一看，哇，那么惨的遭遇，然后我们就会想，哎呀，上帝你为什么会这样，刚刚一念完神学一去当天就出车祸死了，你不是保守神学生，你不保守传道人的吗？到底这件事情有什么意义呢？为什么不让他去传呢？你看，是没人想得通。但我记得有一次，这个姐妹她上去讲台分享，她就把这整个故事告诉我们。讲完之后呢，她说：“其实我一直都没有埋怨神，而且我相信上帝的旨意一定会成就，虽然我现在还不知道。”因为他抓住的就是耶利米书29章22节那句话，神说：“我所赐你们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赐灾祸的意念，是要叫你们在末后有指望。”他说：“我相信神一定会有一个旨意给我看见，虽然我现在还不明白。”我当时听完之后，他很开心，他看的东西很远。所谓大气，对不对？很远。那后来我们就回来这里牧会，然后在2002年的时候收到一份我们教会神宣寄来的一份刊物杂志，就上次给你们看的那本，里面有他的一个见证，然后里面借着了他上次分享之后有一个小片段，他说：“我已经找到了我的方向，因为原来他在这个神学院做这个国际学生部门的负责人的时候呢，因为他有空闲的时间，他也可以念书，他就念完了一个学位，念完学位之后，神就呼召他，感动他，这次他是要去西班牙，然后他也通过了这个差会，然后差会要差派他去西班牙。他说：以前我不明白，现在我终于明白，神的意思原来不是让我先生去阿根廷，而是让我去西班牙，透过这些让我有机会可以去走上一个新的路程。但细节你问我，我没办法回答你，但我可以告诉你，当事人真的是可以欢欢喜喜。当他想到的事情不是我自己的苦难，不是我自己怎么那么惨，而是想到神，想到别人，想到事工，想到服务的时候就不一样。因为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基督徒真正的奖赏不在今生。你有没有看到未来？你对未来的信心怎样？你的信心有否为你带来希望？有否为你带来喜乐平安？虽然有很多东西我们不会明白，即使你如果真的要问，你问保罗为什么要坐牢，保罗为什么要后来被砍头而死，但对保罗来说，这些不是太重要的问题。弟兄姐妹，你想想，其实基督徒的生命就像一场旅途。我们开始的时候什么都不懂，那主开始了那个善工，圣经说我们跟着他在路上一路服侍他，路上会遇见有难处，有顺境，有逆境，有明白的时候，有不明白的时候，有时想放弃，但我们都没有。我们原来以为是自己很坚强，谁知道却是主的保守。当你这样一想，信心就会来，然后我们有力量的继续的往前走。你要相信，你最后一定会得到那个奖赏，因为那原先在我们生命里面开始了善工的主，他必定会成全这份工作。保罗在监牢里面想到的都是其他的人，他想到的都是神的事工，所以苦难对他来说 已经不太难面对。反而当他想到别人进步，神的工作有果效，他反而在苦难当中仍然可以喜乐。也就是说，弟兄姐妹，当一个人能够多为别人求，他自然会更容易面对自己的处境。我上一个礼拜看到一个新闻，很冷门的一个新闻，但看完之后很感触。故事是这样，是真事来的，就这样说的。在美国呢，这个运动界里面呢，有一位很有名的这个播报员，叫 Sager。 这 Sager 做了好几十年，很有名气，赚了很多钱。然后呢，后来大概是在去年前年的时候，他发现有血癌，后来没治好，后来他就死了。死了之后呢，本来这件事情就了了嘛，后来现在揭发里面原来有一个这么的一个事情发生的。因为当时他这个 Sager 呢，在他有一双的，有一个儿子，有个女儿，他很早呢就有外遇，所以后来就抛弃了他原配，然后跟一个情妇在一起。所以但是他这两个，他这个女儿跟儿子呢，很虽然很不开心，但是一直对爸爸还是很孝顺，没有埋怨，没有什么的，还是对他很好。虽然他们对他这个出有外遇的行为是很不能接受的。那后来呢，就原来事情是这样的，当他发现他有血癌的时候呢，就要怎么治呢？医生说有一个办法，就是找到有匹配的人呢，就是捐这个骨髓给他，然后让他就是换骨髓手术吧。Okay? 然后发现他儿子呢是可以给他的，而且他儿子也很乐意。然后他儿子呢就从纽约去了另外一个城市拿假，然后在医院里面呢去抽血。他说他从来，他儿子说他从来没有试过这种抽血方法，一整天就在医院里面看着那个针。他说后来看到那个针都怕了，就插在身上插来插去，抽抽抽抽，抽完一天发现不够，他要600万个这些 cell 这些细胞，抽了一天发现不够，连续抽了7天，折腾了他受不了。他说抽完七天之后终于够了，然后很开心，然后就跟着医生就走进他的病房，然后告诉他他已经有了。谁知道那个时候另外一组医生也进来，他根本没机会跟他爸爸说话，然后他们就告诉他没办法移植了，因为就他的这个化疗啊这些并没有把那些癌细胞压下来，所以现在即使有了这些可以移植的，他也不能移植。所以他说没办法。在那一刻他爸爸就看到他儿子，跟他你走吧，然后你回去吧。他儿子以为他爸爸想休息，就没有就走了。后来事情过后，他没多久他爸爸就死了。而死了后之后呢，他们才发现，就在他爸爸发现他的骨髓对他没有用的第二天，他就把他遗嘱改了，一分钱都不给他儿子。然后最讽刺的是什么呢？他儿子在医院那7天所花的所有的钱是自己出的，他爸爸一分钱都没有给。后来这件事情是怎么揭发出来呢？是他妹妹受不了出来讲，然后他说的确是这样。但是这个儿子呢，我觉得我很欣赏他，他这样说，因为现在所有钱都在谁的手上呢？在后妈的手上。他说我不会 I'm not taking anybody to court， 他说我不会把任何人告到法院里面去。他说我 I have always loved my dad， 他说我很爱我的父亲，我一直以来就很爱我的父亲，我会努力的去让他对我感觉骄傲， I'll always work hard to make him proud。 他说 He said he wanted me to live to see what I He wanted to live to see what I contribute to society because I follow my heart. 他说他常常想活下去，因为他想看到我怎样去对社会有贡献，因为我经常是靠从我心而出而活的一个人。现在我只是想做一个好的哥哥，因为我已经花了很多时间做一位好孩子。就我以过去是做一个 good son， 现在我想做一个 good brother 给我的妹妹。我没有恨她，我还是爱她。我觉得这个儿子很不简单，你知道吗？父亲对他不仁不义，但是他没有对父亲不仁不义，总是为他父亲着想，所以没有家产，遭受的委屈，他说无所谓，不能让他失去人生的动力。所以我想他是一位活得很坦然的人。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基督徒，但我刚才所讲那个神学院那个姐妹跟这个人，他们都是为别人着想的时候，他们可以很喜乐。如果我说我为空格祷告，你会填什么呢？我为我祷告，没错，我为你祷告挺好，我为他祷告也很好，我你他。但我在想多为你多为他可能会更带来更大的喜乐。所以弟兄姐妹，不要老把自己放在中心，学会把别人放在我们的祷告当中。你要常常的祷告，你要常常的祷告，你要常常的为他人祷告，然后常常欢欢喜喜的为他人祷告。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在此一刻我为在座的每一位来祈求，来祈求你的恩典临到每一位在座的，不论是在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亲友、我们的学业、我们的前途、我们的未来，任何我们的事情他们的事情上面，主啊，你都一一的祝福他们，让他们有恩典，让他们蒙福。主啊，更重要的就是让我们能够以你的事情为念，让我们以你的福音为念，让我们以你的教会为念，相信你一定会赐给我们更大的喜乐。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